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使徒行传中览的第三讲，我们要从使徒行传16章一直讲到28章。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然后呢，我们还是来把这一个纲要再看一次哦。整个使徒行传有三个大纲，第一个大纲是从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哦，这第一大段1到7章。第二个大段落是这个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工作，是8到12章。第三个大段是保罗传道的工作，从安提阿起直到地极。那昨天已经谈到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旅程，以及15章的耶路撒冷的会议。那今天要来谈的是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以及他的被捕，以及最后第四次到罗马去的旅程。好，那再来看这，好，来，然后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表哦，再复习一次哦，每天讲到最后你就会记得了。好，12章呢，前面12章是彼得行传呢，后面13章到28章是保罗的行传。那呢，我们前面都已经谈过了，今天我们从16章开始来谈，讲到这个28章。好，那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来。那呢，第一次的旅游步道记载在这个13、14章哦。那15章是耶路撒冷的会议，那再来第二次的旅行步道，那到底呢走了哪些地方？说真的，这些名词实在是很多哦。但是呢，我大概跟大家读一次，最终的开始也是从安提阿回到了耶路撒冷，到最后还是再回到安提阿。那经过地方有安提阿、大树、特比、斯路德、以哥念、安提阿、特罗亚铁哦，然后呢，这个尼亚波利、腓利比、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啊、铁撒罗尼加、皮利亚哦、雅典、哥林多、以弗所啊、哦，然后凯撒利亚啊、哦，这个耶路撒冷会这里面有把它列出来，但是呢，这个名字还挺难念的。好，没有关系、大概大家知道有这些地方。然后第三次旅程呢，是从安提阿，然后在耶路撒冷被捕了，然后来在这里呢，受审到凯撒利亚去，21到26章。那27到28章从耶路撒冷被捕，要送到罗马上诉于凯撒皇帝。好，那我们来看从16章呢，16章我们是第50篇的真心话，主题是你是否听到马其顿的呼唤声呢？这个就是本来呢，第二次旅游步道保罗还是要回去原来传第一次旅游步道地方，但是呢，这个神的灵不许哦，然后在夜间有个异象显现给保罗，有一人马其顿站在，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我们。保罗就看了这个异象呢，就随即到马其顿去了，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呢，这里看到就是说保罗顺从圣灵的引导，然后呢有听到绝望人的呼喊声哦，所以他就顺服去带领，就首次的把福音呢，本来是在亚洲呢，因为这一次他顺从圣父的带领，然后就把福音传到了欧洲。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宣教旅程的一个方向的改变。好，然后呢他就往那里去了。然后呢51篇呢看到呢他来到了这个腓利比，然后呢就是这里呢他在那里赶鬼。在那里赶鬼，然后呢有个使女迎面而来，她被巫鬼附了，用法术叫子人们大获财利。那呢 他随从的保罗看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救人的道。然后他一点多就这样喊着，保罗心中厌烦，转过来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封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就出来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呢所到之处医病赶鬼行神迹，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也是教会事工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呢，我们就是在信主之前，可能呢，都呢有一些黑暗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常常要靠着这个主的能力呢，奉主的名呢，来洁净身上这些黑暗的权势哦。好，这是我们所看到，因为这是每个信主的人呢身上呢都能够带着神所赐予的权柄，所以他说奉主的名哦，奉主的名。好，但是呢他赶鬼之后呢，当然呢就使得这一个本来呢这个被鬼附的呢是在帮人家工作的，结果那个老板就非常不高兴了，所以呢就开始控告他，结果保罗就被抓去关了。所以到这个十六章的后面看到呢，保罗跟希拉在被抓去关的时候，在监狱里面啊，这个唱诗赞美神，然后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进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逃走，就跑到要自杀。保罗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在这里。”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监狱中的得胜，就是赞美的大能震动了音符啊。因此，这个马丁路德他说：“祷告是属灵的征战，赞美是属灵的夸胜。”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还在做征战，但是我们起来赞美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呢坐在耶稣得胜的位置上，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把仇敌踩到脚底下。所以呢，要知道哦，神是以以色列赞美做宝座的，所以呢，我们只要一赞美，就能够摸到宝座。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只要一赞美，我们的灵人就在神宝座的前面，然后我们就可以胜过属地黑暗的权势哦。所以要常常学习赞美神。但是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很容易赞美神，在逆境的时候就很难赞美神。尤其在逆境的时候，就记得保罗跟希拉在监狱当中，他还是一样的赞美。所以呢，监狱的门呢就因此打开了。好，这是十六章。好，来到的十七章呢，我们看到呢，保罗又跑到了这个铁扫罗尼迦来，又跑到了皮利亚来哦。然后呢，这个皮利亚教会呢，这里的人呢，这个咸鱼铁扫罗尼迦人呢，他们甘心领受主道，天天讨考圣经，要晓这道是不是？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皮利亚的教会呢，那呢现今的这样的教会在哪里？所以中国早晨的五点钟哦，已经不是在传来祈祷声，都是在床上打呼噜的声音哦。所以呢，要知道，如果我们不早起灵修，我们是不走在神的心意上的。因为灵修十马纳呢，这是神启示一个信徒，他从出埃及在旷野进迦南里面呢，这个一定要做的功课哦。所以如果你不死马那，你没有力气来走旷野路。因为基督徒的道路他不是在埃及，基督徒的道路是在旷野。那你今天如果走旷野路呢，你不能在旷野 绕行、啊、如果你再继续在旷野绕行，你可能绕行40年也走不到迦南美地。所以呢，要起来按着神所吩咐的起来，早上灵修十马纳哦。所以呢，这个因为圣经呢是迷路者的指路牌哦，草稿圣经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哪一条路是正路，是不是正确的。所以呢，人为什么饥渴，人为什么干渴，不是没有饼，也不是没有水，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就永远不渴。好，这是我们看到皮利亚教会呢，他的得胜之处。 好，接着呢，我们看到了十七章的中间这里哦，看到了这个保罗来到了雅典，然后呢，看到雅典满城的偶像呢，而且呢，他们在游行当中还有一座坛叫做卫士之神。那为什么叫做卫士之神呢？因为呢，他们是众神论的，每个神都拜，但是他们又唯恐有一个神没拜到，所以他们又立了一个牌子说，这个呢就是卫士之神，我也拜你了。那保罗在雅典传道时候满城偶像，心里着急，但是他就借着这个卫士之神，神赐给他智慧，说我跟你们讲，你们没有拜到这个神是什么，我介绍给你。所以他就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介绍了给他，所以他介绍这个卫士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天地的主宰，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需要人的服侍跟供养，一切的生命气息万物的本源，他从一本造出万主的人来，为人规定的连线跟疆界，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个神，人是神所生的，人不可用偶像来自己造神哦。他就把这样子道讲给雅典人听了哦。好，这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卫士之神，感谢主总赐给保罗智慧，让他传讲话的时候呢，对犹太人他就讲这个旧约的故事，对这个外邦人呢，他就就地取材来讲。好呢，然后呢，来到十八章呢，这个保罗离开了雅典，他来到了哥林多哦，哥林多哦。然后呢，这个呢，主在异象里面跟他讲，不要怕这官家，不要闭口哦，我跟你同在，并没有能够吓你，因为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啊，所以呢，这个他在这里就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哦。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保罗他肯定也是害怕的，因为他所做到的跟这些偶像的权势在那里对抗，还有这些呢，这个制造淫康的人呢，就常常给保罗很多的难处啊。但是保罗这个神跟他讲不要怕，所以要知道做福音的工作哦，不要害怕，因为神赐给我们是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哦。所以要知道害怕是撒旦给你的名片，害怕的背后是肉眼无法看见撒旦的作为哦。所以我们常常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而且还害怕什么？害怕自己被拒绝，没有面子啊哦，然后就很怕，还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福音对人真正的帮助。要知道这个呢，人如果没有得到福音的拯救，是要下地狱的，是有第二次刑罚的。所以呢，尤其是在现在哦，要听到三月份呢，又是不能转发这个宗教信息啊，大家就又在害怕了。所以当不管宗教条例跟我们信仰发生什么冲突时，我们有最高的宪法，而我们最高的这个属灵的宪法呢，是要顺服神，不能顺服人哦。因为我们知道主必保全我们，直到他交付我们的，直到那日，感谢主。好，这里我们是看到这个主总是跟保罗同在呢，跟他启示叫他不要害怕。然后呢，他呢就辞别那个地方，然后就说神若许我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离开了以弗所哦。所以呢，他呢在这里呢，他就到凯撒利亚下船去了，然后随后回到安提阿。所以在这里他结束了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哦，就在这里结束了。所以保罗是活，他讲了一句话说，神若许我，所以从这一点点的话，我们就有些醒思，就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是我们常常按着神若许我，主若愿意，还是都是活在自己的底下，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而都说哇，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若愿意就是意志没有降服哦。啊，主若愿意是意志降服哦，所以我们要学习脱离自己，脱离自己的心思情感意志，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生命。那什么是降服呢？降服就是征战之后的顺服，就是这个舒服非常的困难，所以需要征战，征战之后就投降了，投降就把双手举起来说，神啊，我降服在你的手下哦，我愿意 按照你的意思来行。所以这从保罗整个殉教以他所讲的话当中呢，我们所得到的启示。好，那这个呢，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就到此了。然后呢，再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又开始他第三次的旅行步道了。然后呢，我们看到他开始做旅行步道的时候呢，他在以弗所地方呢，他又开始行神迹了，连保罗手巾与围裙都可以赶鬼哦。所以，哎呀，保罗恩膏真是非常的强，就是这个病人这个手巾呢、围裙拿他的手巾围裙拿着，虽然他不能到现场，但是拿手巾围裙也能够赶鬼医病哦。但是呢，现在为什么这么少的神迹呢？因为最重要是人的悖逆，所以主耶稣常常就说你。这不幸又悖逆的世代，我要忍耐你们直到几时啊？一个邪恶淫乱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先知给你们看了、那呢，主耶稣常常责备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这么小，就能够去移山呐、就能够移山哦，就可以对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去，他必挪去。’所以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我们人的自信了，我们常常呢，觉得我很有自信，我觉得可以，我，但是这个信心指的是你要定睛在神的身上，意思我们对神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主，他能够行一切奇妙的事，重点是他要不要行，所以我们不要把眼目定睛在神迹身上，而是要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哦，不要只有在求这个恩赐啊，求能力，求医治啊，这是一种属灵的病态。我们要有这个全能的主，我们有主，我们就有一切哦。那主跟我们同在呢，一样的哦。这个属若许可，一样的，我们也可以行保罗所行的神迹。感谢主。好，这里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然后呢，那有人就要学习他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一个就应该开始来假冒那一样的结果呢，这个鬼都知道啊，鬼呢看这些假冒的人呢要来行神迹啊，那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呢想要呢模仿保罗的恩膏却是。模仿不来的，因为呢，这个恩膏是从神来的，而且神知道谁是他高某的对象，而你要得到恩膏是看你自己分别为圣给神有多少。所以这些祭司啊，这些不是从神来的啊，这些是模仿的，从他身上不能得到圣灵的验证，所以呢，他想要学保罗呢去赶鬼，鬼就跳到他身上去了。所以感谢赞美主吧，让我们知道就是说重点不是追求恩膏，也不是追求能力，是追求什么？是更多的分别为圣，把自己交出来分别给神。当我们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交给神的时候呢，恩膏在我们身上呢，能力就在别人身上哦。所以感谢主，这个是跟我们的奉献分别为圣有关的哦。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恩膏是不可能假冒的，因为恩膏是来自神的，而愿这个恩膏的教训都藏在我们里面，来教训我们，来更新变化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分别为圣，把自己献给主，感谢主。那呢，我们一样也能够行这些神迹。好，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这个能力那么强啊，然后他就得到一个美名，叫做搅乱天下的人，就是他到所到之处都引起很大的骚动啊！哦，所以呢，这个所以呢，大家就哇，这个犹太人就气得不得了啊！然后呢，又要开始呢来追杀他，所以呢，他得了一个搅乱天下的美名哦。所以你是不是也有同样他这个美名呢？哦，你这个搅乱天下不是在教会里捣乱的哦，而是真的带着神的恩膏跟使命能够传讲真道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的十九章前半段有个极大的复兴临到以弗所， 然后二十节提到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哦哦。但是呢，得胜之后，接下来的就是逼迫。反正得胜之后就是逼迫哦，就是逼迫，逼迫也带来复兴。那复兴之后又带来逼迫，所以呢，这个可见呢，这个是两个势力的一个对抗哦。这个仇敌不能让这个很多人得救了，所以他要反扑啊。因此呢，我们要知道哦，这个保罗讲到能够震动音符啊，所以叫做扰乱天下的人啊，如同瘟一般啊，要把这个福音啊整个的传扬出去。所以呢，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有逼迫的复兴。所以你想你教会复兴吗？那你就不要害怕逼迫，因为逼迫的情况下，圣灵会在当中能够动起善功呢，然后呢带给这个教会顽强的生命力，很重要，这个生命力，顽强的生命力。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也是如何得胜法老哦，这个呢，这个你是不是也渴望有这样子的美名呢？扰乱天下的，然后成为新时代的新领袖哦。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哦，这个被封了一个扰乱天下的美名。好，感谢主。然后呢，我们来到了这个二十章哦，二十章呢，整个呢，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保罗开始又讲到了，使徒行传都充满了讲章，他又开始讲到了。那呢，他们七日第一日在聚集波比的时候，保罗因要次日起行，就讲到半夜了。然后呢，有一个少年人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了，然后呢摔下去死掉了。但是保罗又把他扶起来，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呢，坐在窗台上听到的人啊，小心掉下去。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坐在窗台上呢？可能呢是缺乏追求，或是贪图凉快啊，无心听到啊。然后呢，这个呢我们看看呢，有时候呢在教会听到也是一样，都喜欢坐后面，不喜欢坐前面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的献祭啊，所以神更喜悦我们靠近他来听到。为什么这个会坐在窗台呢？困倦呢？因为体贴肉体嘛，同困倦到了沉睡。所以主耶稣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总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冤，肉体却软弱了。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叫门徒跟他一同警醒祷告，但是门徒也是困倦睡着了。所以呢，这个灵里沉睡啊，哦，从这个灵里沉睡呢，难道睡着了？所以这常常是怎么样，被世界的这些东西所迷惑所瑕疵啊，所以慢慢的就常常的就是在做白日梦的。而最重要是不够警醒，不以为然，到最后呢就必然掉下去，这种不以为然的心态。但是神充满了怜悯，也是这个复活的大能呢临到他的身上，他就变不幸成为幸运了。因此感谢赞美主啊，这个他保罗运用了那个复活大能，使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了。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他在讲道当中也行神迹。好，然后呢，我们看到了保罗呢又要离开了，他要离开第三次的旅行步道呢。然后呢，他就把以弗所的长老叫来，然后讲了一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保罗对自己侍奉的剖白，告诉他们，我不以性命为念了。他对人是柔和谦卑，服侍子环是谦卑流泪祷告，然后经历试炼，然后呢，这个他常常的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个人呢，他是对人是这样子的哦，对人。那对道呢，他在这里他自己自我剖析说，我对道又是如何呢？他说无所不避讳哦，你们这个只要对教会有益的，他没有避讳不说的哦，就这样子很直白的传达出去哦。对福音是肩负使命，保罗知道呢，这一次呢他要去耶路撒冷，捆锁患难等了他，可是他知道山有虎便向虎山行了。 这个表示他对神是至死忠心的哦。保罗不顾自己的享受利益荣誉，就是不看自己的生命为宝贵。好，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保罗。那保罗最后给他们的嘱咐就是为自己和全群谨慎哦。好，这个是最后保罗的一个嘱咐哦，哦，为自己和全群谨慎，给以弗所长老的说这个，他说你们知道啊，你我为自己谨慎，他说我为人始终如何，你们都知道的，所以很重要说一个神的仆人要很谨慎自己的行为，然后保罗又说我凡事跟你们做榜样，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啊，哦，这个是保罗所说第一个。要为自己谨慎，第二个呢，为全群谨慎呢，然后他把他们交给神恩惠的道，因为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所以保罗并不是在那里，做一个的保罗团队，而是他到这个地方把他们交给真道，让道来建立他们，因为呢，有凶暴的残忍会进入他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呐，所以呢，这个在教会呢做带领的要谨慎，要谨慎为自己跟全群都要谨慎，好，这是这个保罗的最后的嘱咐。好，再来到了21章哦，就是保罗呢执意呢要回到耶路撒冷哦，然后呢就有先知预言他在耶路撒冷会被捆绑啊，但是这个大家就劝他你不要去了啊，那保罗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呢，使我心碎呢，我为主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愿意。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呢保罗是活在愿主的旨意成就，因为保罗认为主的旨意是高过一切的，他完全是降服在主的旨意底下的，他顺服主的旨意，所以他知道神要让他回耶路撒冷，所以呢纵使那里有捆锁他也一意的要回去哦。所以他看到呢这个拯救灵魂的重要跟顺服神的心意比自己的生命都还宝贵。好，那呢就回到耶路撒冷了，那回到耶路撒冷干什么呢？在那里做第三次的宣教汇报。所以呢他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喜接待他。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的述说了。好，说一一述说就是他在那里做宣教报告了，做宣教报告。所以呢保罗呢主后53年左右从安提阿起行开始了他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哦。他经过了加拉太、佛罗里加等地重访两次的宣教旅程所建立的教会，兼顾门徒心，然后来到了以弗所。所以他的这个第三次的宣教的重点是在以弗所工作重点，而且呢他又找到了他的西山同工，就是亚基拉夫妇啊。他的门训地点是在推拉鲁的学房，而且他在那里呢真的是属灵真正的这个得胜啊，在那里看到这个真假恩高的展现，有人想学呢被鬼跳上去了，而他天天是冒死的在以弗所呢整天战斗这些野兽啊。而他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证言是为自己与全群谨慎，而最后结局就是这样，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了。所以他这一次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呢是很大的得胜了，从来他在那里做这个宣教的报告。好，然后呢他这个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当然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不能饶着他了，所以呢又开始呢要来捉拿他了、哦，要捉拿他，然后呢这个挑唆呢监护长上去呢要把他捆住拿住了。那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保罗又进一步的这个战斗哦。所以呢这个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那个圣殿本来是保罗应该受保护的地方，但是呢 开始还是接受了破坏、开始控告他，然后他宣讲出的教育啊，践踏摩西的律法。犹太人见到保罗在圣殿里呢，就耸动众人要拿住保罗，想要杀他。然后这个青乌长闻讯而到来，就将他带进营楼。保罗，就在这时候呢，有机会跟百姓说话，所以又开始传福音，又在讲道了。所以他就诉说他的见证，他的出生，他的历史，他的过去是怎么样的，然后想要这个除掉基督徒的，然后整整又在那里，然后呢，众人都听不下去啊，就说除掉他，除掉他啊。这个千夫长的用鞭子要拷打，但是他听到他是罗马人就害怕了，感谢主哦。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呢，得死不得死都在传福音呢、每次在捆锁当中呢，就利用机会呢，传讲福音，传讲他的见证哦。所以呢，是神的人可以被捆绑，但神的道不能被捆绑。好，那他就开始了，开始讲了。开始讲，他说：“哎呀，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个在第九章讲的，他怎么样扑倒，见了大光，然后呢，这个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他保罗回答说：‘主啊，你是谁呀、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拿撒勒人呐、然后呢，哎呀，他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说这两句话要记起来，保罗。”在遇见主的两句话，这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哇，这个神的仆人如果记了这两句话，常常问说：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就不会凭着肉体服事了。所以呢，这个保罗必须要被击倒，就是肉体必须要扑倒啊，主人眼睛才能够打开啊。所以呢，要知道了，我常常问主为什么？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呐、然后呢，如果我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了，奔跑就没有定向啊，就是出于自己肉体大发热心，到最后主还说我不认识你。所以知道当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向着标杆直跑，得着属天的意向啊，我们就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保罗在那里做见证。好，再来呢，再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啊，这个运用他罗马级的身份呐、来免去了这个鞭打。那这个千夫长说我是用很多银子才入罗马民籍的，所以呢，他免去了鞭打。从这个国籍当中呢，看到这个罗马的国籍就有特权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哎呀，想要拿到美国的国籍啊，现在美国真的是乱七八糟的。哎呀，那一天我看到那个新闻呐、抢劫啊，干嘛呢？抢火车啊，所有火车的货柜全部被抢光光了，就最近发生的事。所以呢。但是呢，不知道我们有天国的国籍呀、我们不知道有天国的国籍，所以要知道一个罗马国籍都有特权的，何况神给我们这个神儿女的身份有天国的国籍。所以要知道你现在呢有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属地的，属地的就是你在地上的身份，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但是呢这些都是短暂的，你有更好的国籍，而这个国籍你取得完全免费的、也不需要任何手续的，手续简便呢、你只要怎么样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认罪悔改，你就得到了这个天国的名，拿到了天国的国籍。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所看见，借着保罗有这个罗马的身份呢、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个属天国籍的身份，而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旷野的修士，而是要做入世的圣徒。感谢赞美主，要记得这个。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呢就定睛看公会人说，弟兄们，我在公会面前凡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吧。所以呢，但是呢他总是在受审啊，然后受逼迫啊，然后呢他总是在那里为自己呢，为什么要做解说？但是不管如何啊，主总是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只要耶路撒冷我有做见证，也必在罗马我有做见证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哦，这个保罗有良心，他说我是凭着良心行事的，所以呢，主就让他放心了，让他放心，感谢主。好，这是我们所看到主 都跟他同在，跟他说话了。所以到最后呢，保罗被附送啊，哦，就是，看他有没有什么大罪啊，然后呢被附送，而且附送呢还是用大批的这个附送，因为呢又就开始这个犹太人就是有这个四十人之多啊，不杀这个不吃不喝要杀保罗，所以以杀人为侍奉神的可怕，所以这些宗教徒呢就是以杀人为侍奉神的。然后呢这个千夫长啊，因为他是罗马人啊，说要保护他，所以呢就预备了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把他送到凯撒利亚去哦。所以呢这个是给这个传道人的高档礼遇哦，王子般的一个礼遇，感谢赞美主。好，那这个是来到这里我们所看见的。好，那再下一个呢，我们很快的来到了这个24章哦。所以呢他来到这里到凯撒利亚呢被附送到银楼去啊，然后把文书把这个文书呈给了巡抚，然后叫保罗站在前面。好，保罗站在前面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哎呀又就是又在传福音啊，哦，这个那呢这时候呢这个犹太教的人呢也不甘示弱，也又到照这里来，又请了这个贴土罗这个辨识了，然后开始控告他如同瘟疫般鼓动天下众人生乱的拿撒人教党的头目啊，要污秽圣地，要捉拿他。所以呢这个呢要知道撒旦就是控告人的哦。我们从这个犹太人如何呢来控告保罗想置他于死地呢，他们就是这个撒旦的工具啊。我们知道撒旦就是控告人的，所以我们要拒绝撒旦对我们的控告哦，哦，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哦。那保罗都是怎么样，都是因为有神的应许，跟保罗说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所以呢他就放胆无惧的哦，就是看到人不管什么状况就是解说，就是传福音哦，就是传递他为什么要来信这个死而复活的神。好，对，然后又开始了，他在开始解说啦，会对这些人说，我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啊，哦，无愧的良心哦。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无愧良心要知道撒旦来就是要污秽我们的哦。然后呢人如果接受了撒旦的污秽，这个良心就像绕过的一样啊，哦，绕过的一样呢，然后呢这个呢就怎么样，就像船破了一样啊，就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那不然有人就丢弃了良心，在正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所以保罗说我都是常存着无愧的良心啊，做事做人，就是他又在那里在传道当中呢把这些信息呢带出来。但是这个腓力士啊希望呢保罗送给他银钱，所以老是呢就是他是个贪官，老是叫他来，因为当时他已经被监禁了嘛，被监禁了。那呢但是保罗还是不会这样子妥协的。好，那呢保罗到最后呢就说他说那不然你跟着我那个这个耶路撒冷去好了。他说不是我不能回去，我现在要上告于凯撒皇帝啊。所以有人说那保罗你是失算还是商算呢，叫你不要回这个耶路撒冷，你就执意要回去啊，现在被捕了吧，对不对，现在还要上告于凯撒。所以有人说哎呀保罗你真是失算了。其实保罗是知道神的心意，他带的是一个属天的算盘，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带的是属地的算盘，所以我们常常在那里算来算去怎么样，哎呀传福音也不划算，付出那么多的心血，那么多的代价，读经也不划算，什么都不划算，奉献也不划算。所以主耶稣跟门徒说哎，你要跟从我吗，那你跟从我的话呢，你就去算一算，像盖楼一样啊，像打仗一样啊，你要知道呢你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到最后耶稣说人为了神而过，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生不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的。哎呀，今生得百倍，那比如说我自己啊，我撇下我的儿女，然后我到中国宣教，但是我到处都是我的属灵儿女啊，那你说我得不得百倍呢？感谢赞美主，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来感谢主。然后呢我们来很快的来到25章啊。 那呢到最后来到了菲斯都哦的这个菲斯都 接替了这个位置了，在他的手中呢。然后菲斯都的难题是什么？就是保罗整天说这个耶稣就死了，他整天都说他是活着的，所以整个带出了一个信息，就是保罗所要讲的呢就是这个复活的基督、哦、让这些巡抚们呢都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审判呢、啊，都是他们宗教的事物啊、哦、他所传讲的就是耶稣还是活着、哦、好，感谢主。然后呢这个呢保罗要开始讲了、只要有机会呢就开始呢对人传讲哦，就是说他昼夜的侍奉神啊哦，所以我们就拿到了这一个他昼夜的侍奉神，他所传讲的这个耶稣基督呢是十二支派所指望的，而且呢他们这个犹太人也是指望弥赛亚再来啊，所以呢他所讲的这个神呢是叫人复活神，他们为什么不信呢？哦，他又开始借这个机会又开始讲到哦，开始讲到哦，所以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呢他就到最后来到了亚帕祭王这个交给了亚帕祭王哦哦，那亚帕祭王就来到那里要跟亚帕祭王传福音啊，他说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啊，然后就开始在讲说他怎么样认罪悔改啊，然后呢然后他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到最后你知道吗，他说他得到了这个属天的意象啊，他得了违背他这个从天上来意象，他的属天意象一下来之后就粉碎他所有属地的理想，以前他以杀人为侍奉神的捉拿基督徒 为他一生的事业，现在呢放弃了整个呢为这个他属天的意象所奔跑，所以他就哇大大的做见证啊。然后呢这亚帕基王说啊，你想要劝我做基督徒啊，哦你稍微一劝我就做基督徒了。然后保罗就说不论是我少劝多劝啊，我都希望你们在场的人呢都成为基督徒，只是不要像我这个锁链了、啊。所以呢这个呢又让我们回想说到底什么是基督徒呢？哦，我们知道第十一章啊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所以基督徒是一个里面有基督生命外面彰显基督生命的人，我们不能只有做信徒，我们要还要第二阶段里面更新变化，学做门徒，然后到最后做什么？做主的门徒啊！只有做主的门徒我们才能够经历罗马书的十二章的这个把肢体献上当活祭啊，我们常常会背这个经文，但是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罗马书第六章死得不透，然后第七章常常征战，也没有办法。第八章呢，靠着圣灵能够胜过的经历哦。所以呢，要学做主的门徒，我们就有像保罗一样得胜的经历。好，感谢主哦。然后呢，我们来看到了那。那就说亚基帕王说啊，爸爸你要去上告凯撒你就去吧，不然是可以释放你的，但是他是接着上告凯撒呢开始做他呢把福音传到罗马去的一个重点。所以呢我们来到27章就开始了他要被送到这个送到这个罗马去的这个旅程哦。好，然后呢这个旅程当中我们看到呢啊，这个呢他保罗得到神的启示，他觉得这次的行船不要马上的行程，不然呢会这个船会损害大遭破坏哦，性命也难保。但是呢，但是百夫长信从船长和船主的，不信保罗的话。所以从这里我们要说，我们有从神的启示跟人的声音。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旁边常常很多人的声音啊，但人的声音都压过了神的启示。所以呢，这个呢。如何能够知道神的声音呢？那这个完全是跟你跟主的关系，常常有进入班内的生活呢，跟主相交呢，那呢我们就更明白神的心意跟启示哦。然后呢，这个呢，保罗呢又开始又在讲道，又在传福音了哦。所以呢，他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啊，哦。然后呢就发生了风暴嘛，那保罗就借这个机会跟他讲说，你们放心吧，我所侍奉的神已经在我旁边，说保罗你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而且你同船全都赐给我了。他就稳定这个，因为他当时风浪很大，然后船遭遇到很大的这个击打啊，但是他在那里兼顾大家的信心。所以呢这个神的应许就是一把应许的钥匙，这应许钥匙就在我们的口袋里哦。这个天路客啊， 哦，在他的这个旅程当中，他遇到了那个绝望巨人，他进了绝望巨人的城堡啊，被绝望巨人关到地牢里，但是他不知道他口袋里有一把应许的钥匙，一打开他就可以离开了绝望的城堡，重获自由。所以呢，主应许说：“我必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感谢赞美主。所以呢，哎，他就抓住主的应许，而且跟大家宣告。哦，所以从这里就谈到说，那保罗为何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啊？啊，他劝大家吃饭呢，很关怀他们呐、啊。而且他说：“你们个人一根头发也不致损坏，为什么还有这样能力呀、啊？”因为主已经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我有见证证，也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哦、所以这个是他有这个先知先人。要知道，一个基督徒他分成里面人跟外面的人。所以呢，在我们外面的人里面，就在我们自己的心思、情感、意志里面，我们会看环境，会觉得很多事不可能。但是我们转到里面的人的时候，灵里会很清楚。所以呢，意思是说，一个真正呢侍奉神的人，外面的人要被击碎，不要用外面的人去看事情，也不用肉体眼睛认识主。所以现在要用圣灵里来认识主。主耶稣现在已经复活了，他呢在圣灵里来向我们显现了。感谢主。所以来到了81章，哎呀，这样我们来到罗马，我们看到保罗一路艰辛哦。然后呢，就这样来到罗马，他经历了风暴、沉船、黑暗，一路的这个艰难之下来到罗马。所以呢，他都是在圣灵里来认识主的，因为主都在他的灵，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他能够呢怎么样？能够呢在圣灵里认识。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14天在地上做什么？在训练门徒，训练门徒怎么样？不再用肉体眼睛看他，因为大家还习惯呢、啊。主耶稣跟我们同在啊。那主耶稣复活的身体长什么样子？我们可能也不太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以马忤寺的那些门徒都认不出来了。可见呢，他灵里的样子呢，不太一样。除了我们转到灵里才能够认识他，那我们才能够从他里面得到这个平静安稳。所以保罗在风暴中平静安稳的秘诀，就是他深知主就在他身旁，他在灵里认识这个主、哦、主给他启示，所以他不用害怕。好，最后一讲就是，那到了最后一讲，讲到什么？他呢、哦、在他住一所租来的房子，他终于到了罗马，然后他那里传讲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哦，传讲神的道，就是对这个不信的，然后呢，对相信的就做门徒训练、做教导，没有人禁止。所以他做了传讲跟教导两件事哦，并没有人禁止。所以没有人禁止，闪亮着亮光，充满惊人的力量，可以说是福音，没有人可以禁止的。神的仆人可以被捆锁，但神的道并不被禁止。所以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就是说这本书还没有结束，谁要成为29章的主人翁呢？你愿不愿意成为29章的主人翁，继续把使徒行传继续的解下去？所以但是我们现在看完了整个28章呢，看到今日教会的亏欠、哦、我常常喜欢来念这一段字来作为我们、自己的提醒。今日教会怎么样？不缺讲道的口才，但是缺乏圣灵的恩膏。看看这些使徒们他们的恩膏啊。再来，不缺乏每周的讲道，但是缺乏扎心的震撼。不缺乏听到的热情啊，大家听到非常有热情，但是缺乏这个行道啊，听到的不行道的心智啊。不缺乏啊，这个认罪的泪血，缺乏悔改的果子。尤其在中国传讲啊，每次我传讲啊，大家卫生纸一大堆啊，很会流泪。但是呢，下次来又是一样，缺乏悔改的果子，不缺乏经营的奉献，但是缺乏身体的活祭呀、啊。啊，不缺乏领袖的欲望，大家都想做领袖，但是缺乏仆人的心态。不缺乏各样的活动，好多的活动，教会就充满了活动，但是缺乏什么？圣徒的相通。所以现在你们要做小家，要开始交通神的话啊、哦！不缺乏各种的聚会，但缺乏耶稣的同在。你的聚会是受益还是遭损？如果没有主的同在，你是聚会是受遭损的。不缺乏宣教的雄心，但是缺乏什么？殉道的精神哦。所以愿我们都继续使徒行传的脚中，调整自己生命的方向，更新自己的奉献，将自己的身上当活祭，立志成为什么？没有人禁止的十字架的传达者。感谢赞美主，哇， 那我们今天整个终于全部讲完了，愿我们都成为没有人禁止的十字架的传达者。